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5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仍然是旧约圣经大先知书里面的以赛亚书。整卷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的内容，在前一课的课程当中已经和您一起思想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的部分。以赛亚书的前39章包含许多历史和预言，也论到了上帝的警告与责备，比较多审判的信息，有如圣经中的旧约。这一课要和您继续来思想以赛亚书的后27章，也就是40章到66章的部分。这部分论到了上帝的应许与恩典，比较多救赎的信息，有如圣经中的新约。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进入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的内容。以赛亚书40章的一开始就是一段安慰的信息。事实上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都是以赛亚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对未来所说的预言。若是要知道以赛亚为什么要说出这27章的预言，我们有必要回到以赛亚书的第39章，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以赛亚书39章，犹大王西西家原本生了一场必死的病，但是上帝医治了他的病，延长了他的年日。西西家痊愈之后，巴比伦王特地派了一个使者来恭贺西西家病得痊愈。不过事实上巴比伦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与南国犹大结盟，一起对抗当时国势正如日中天的亚述帝国。西西家为了展现结盟的诚意，于是将所有的财富和兵器都展现给巴比伦的使者观看。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不高兴，因为西西家这样的表现就如同他的父亲亚哈斯王想要与亚述结盟一样，是不愿意信靠上帝的表现。因此上帝借着以赛亚的口对西西家说，就如同亚哈斯与亚述结盟之后，亚述反而成为南国犹大的仇敌，同样的，西西家与巴比伦结盟的结果是巴比伦也会成为南国犹大的仇敌，而且最后南国犹大会被巴比伦所灭亡，南国一切所有的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赛亚一生并没有看见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但是他早就已经预先知道南国犹大将来不但会亡于巴比伦的手中，而且犹大的人民也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赛亚虽然心中伤痛，但是他还是留下了对未来的预言。在以赛亚书40章的一开始，他就预言了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再一次的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接下来上帝的拯救计划将会如涟漪一般从耶路撒冷开始扩散开来，一直扩散到所有的万民， 甚至于整个宇宙都被上帝救赎为止。以赛亚书四十章，上帝要以赛亚报告安慰与赦免的好信息。这个好信息就是，即使南国犹大将会被掳，但是上帝已经定下了一个，让以色列民在被掳之后可以得着赦免与救赎的美好计划。这个美好的救赎计划会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美好的救赎计划也会让所有疲乏软弱的人都重新得力。以赛亚书四十章九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这是一个必定会实现的救赎计划，因为这是超越一切的上帝所定的计划。他的力量无限，他的智慧无穷，没有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能够与这一位超越一切并且创造万象的伟大上帝相比。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失败的救赎计划。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四十章是极其伟大的宣告，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象的主，是有大能大力的永生上帝。这样的一位上帝却愿意赐能力给疲乏的人，加力量给软弱的人。他定下了一个必定实现的救赎计划，他也必定使我们能够看见他荣耀的显现。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软弱了，请您一定要记得，让我们常常回到以赛亚书四十章，再一次来思想这位超越一切却愿意赐下恩典的上帝。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他会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得着安慰，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并且重新得力。上帝所定下的救赎计划是由上帝所指定的仆人来执行的，不同的仆人会执行不同层次的任务。在以赛亚书当中，执行上帝救赎计划的仆人有三个。第一个仆人是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上帝借着古列王让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够从巴比伦的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第二个仆人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事迹、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被帮助，每一件事情都向世人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与上帝的能力，更证明了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因此，以色列人也是以赛亚书当中上帝的仆人之一。上帝的第三个仆人，也是上帝最终极也最重要的仆人，就是上帝所拣选所喜悦的 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所拣选、所喜悦的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当您在读以赛亚书后面的27章，读到上帝的仆人的时候，请您记得要思考分辨一下，以赛亚所说的仆人到底指的是哪一位仆人。以赛亚书41章到48章记载了被掳之后上帝救赎计划的第一阶段。以赛亚预言上帝将会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个人就是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上帝会借着古列王这位仆人，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上帝也会让以色列人在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之后，不再有偶像的崇拜，只单单敬拜这位拯救他们的独一真神。以赛亚书41章2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这节经文说，上帝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个人就是古列。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被掳到外邦，其实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敬拜偶像之罪。因此上帝计划要借着古列王释放以色列被掳之民，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并且重新建立独一真神的信仰。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上帝不断地强调，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而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仆人，就是为了要见证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真神，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救主。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10到12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以赛亚书44章6到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上帝救赎计划第一阶段的目标，乃是要让人明白偶像的虚空与无用，以至于人们能够单单看见独一真神的荣耀。唯有愿意离弃偶像，人的生命才有被救赎的可能。上帝绝对不会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神。因此上帝不断强调偶像的无用，并且强调自己的独一荣耀。以赛亚书42章8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以赛亚书45:20-22，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8:11，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使人能离弃假神，看见独一真神的荣耀，这是被掳之后上帝救赎计划的第一阶段。接下来，以赛亚书49:55，记载了被掳之后上帝救赎计划的第二阶段。以赛亚预言，上帝将会选召一个仆人，由这个仆人来施行上帝的第二阶段救赎计划。以赛亚书49:5-6，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上帝所选召的这个仆人，他不只要让以色列人得着拯救，他更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施行上帝的救恩在外邦人的身上直到地极。这个上帝所选召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出生之后不久，耶稣的父母亲带着还是婴孩的耶稣到圣殿去献祭。在圣殿里面，他们遇到一位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名叫西面。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26-32这样记载，西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因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选召的那位做外邦人的光的那个仆人。上帝给予耶稣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施行上帝的救恩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直到地极。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仆人用什么方式来施行上帝的救恩呢？以赛亚书50:4-5，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首先，主耶稣会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用教导来使人得着上帝公义的训诲。主耶稣所教导的内容，也就是他所讲的道，并不是主耶稣自己任意说的。他乃是先成为一位受教者，先听见了上帝的训诲与安慰之言以后，才将这些言语教导给人。新约圣经约翰福音7:16，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上帝借着主耶稣这位上帝的仆人，将当说的话传给主耶稣，叫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传扬上帝的训诲与教导，将上帝救赎计划的好消息传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在约翰福音6:45，主耶稣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主耶稣所引用的先知书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4:13的经文。以赛亚书54:13，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因此，凡是听见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仆人所传的道，而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上帝就会将救赎的恩典赐下，使这个听见上帝之教训又学习的人，能够得着救赎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领受生命的平安。然而，耶稣基督所传扬的救赎恩典，有罪孽的人没有办法领受，他们听了也没有办法明白。以赛亚书53:1，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因此，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仆人，必须借着受苦与受死，来担当人的罪孽，解决人罪孽的问题。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非常有名的受苦仆人之诗。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4-6。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10-11，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上帝决定要让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义仆，担当全世界的人他们的罪孽。上帝让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当我们认识了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相信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因信称义，也就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孽可以得着赦免，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救赎。 我们不再需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我们可以领受生命的平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仆人，领受他所施行的救恩，这是被掳之后上帝救赎计划的第二阶段。最后，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记载了被掳之后上帝救赎计划的第三阶段。以赛亚书56章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告诉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领受了上帝的救恩之后，领受救恩的人必须要有公义的行为，因为公义的行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明证，能够行出善行，才能证明我们真的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救恩。当我们有了公义的行为，上帝就能够因此得着他当得的荣耀。以赛亚书60章21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以赛亚不但教导我们要有公义的行为，以赛亚还告诉我们，上帝会将他的圣灵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行出公义的行为。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上帝会将他的圣灵加在我们这些领受上帝救恩、行出上帝公义的人身上，使我们能够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去传扬上帝救赎计划的好信息，使所有的人也都能够领受上帝的救恩，得着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并且行出公义的行为，使上帝得着荣耀。当上帝的荣耀遍满全地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他所造的新天新地降临，使所有领受救恩得着救赎的人都能够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欢喜快乐。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应许，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领受上帝的救恩，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就如同使徒彼得在新约圣经彼得后书3章13节所教导我们的，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以上就是第25课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